响几个月前传出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秘密签署安全协议嘅消息，引发对中国可能响呢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嘅担忧之后，地区国家领导人响上个星期举行嘅太平洋岛国论坛当中表现出对中国扩大响地区影响力嘅抗拒。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随后即公开表示，该国将不允许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作为引起的一些抗拒，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在以中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很多国家并不清楚。余茂春表示，他们是一方面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他们对很多领土的声索都是没有道理，就好像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这些地区。另外，他又以侵略的姿态向其他的国家输送经济上的好处，大家是不知道他经济上的目标背后是不是有军事或者安全的目的，所以他们对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很多国家好像南太平洋国家，他们总是对中国抱有戒心。这种戒心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这种国家，他一方面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两个方面很难协调。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很多的地方好像南太平洋国家，他永远得不到长足的进步，没有得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是他的制度上的原因。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余茂春表示，中国以他的经济军事力量自强，认为东升西降，美国正在是衰败，因此亦都造成了对国际局势的错判。余茂春表示，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思想在这里作怪，他总是觉得自己经济强大了，军事强大了，应该实现自己以意识形态驱使的目标。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第一个没有现实感，第二个就是他对国际局势的严重错判，他们总觉得东升西降，这个是不对的，西方社会民主国家国势有升有降，但是总的来讲他一直在上升，因为他有民主的机制令到国家落于非常之被动的地位，所以好像国际研究战略思维的改变他们都非常之灵活。所以余茂春觉得中国这些做法，一个是非常之没有现实感，而另外一个就是他亦都不会成功。一个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表示，中国日益使用是胁迫性的经济手段来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并且同合他的对手以及是批评者，通常对那些严重依赖中国贸易投资的小国，北京都能够成功地施加他的意志。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援助或者投资而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的国家，通常会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投资而有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而言，中国的资金并未有为他们带来原先预期的经济效益。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针对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中东欧以及是大洋洲等四个地区的国家，在同中国以及台湾的交往当中，对他们的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得到的结论就是，那些在外交上从台北转向承认北京的国家，或者是参与北京譬如是一带一路等国际倡议的国家，很少得到当地人民期待的长期经济增长，短期利益有时会被注意到，不过这些利益可能被高额债务或者是贸易不平衡所抵消。主持这个和台湾以及中国接触的经济影响研究项目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建辉以及是团队成员谢力登，7月9号通过视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北美台湾研究协会年会当中介绍这个的研究报告。之前团队亦都曾经在美国威尔逊中心5月举行的一场视频讨论当中介绍过有关的报告。吴建辉表示，过去几年有很多国家切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说服这些国家转向承认北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经济手段，主要是包括经济胁迫、外交援助以及贸易投资活动等三种的措施。吴建辉表示，经济胁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 中國近年使用呢種嘅手段多半係針對敏感嘅西藏、天安門，亦係台灣嘅三 T 議題，或者係威脅佢嘅國家安全，或者不利佢嘅外交政策目標嘅對象。呢種嘅對象多數係民主國家，而大部分嘅經濟措施唔會由中國政府發動，而係運用佢龐大嘅消費市場嚟作為施壓嘅槓桿。而且即使是中國政府發動，他們亦都罕見地會承認這種的懲罰性措施是因為觸及到他國家利益而作出的反應。面對著中國的經濟脅迫，吳建輝表示，重要的就是各國必須要分散市場的減輕對中國的依賴，其次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應該團結一致，採取共同的行動來抵抗中國咄咄逼人的脅迫行為。至於中國的援助，吴建辉表示，中国不设条件的援助经常导致援助国的民主以及问责机制恶化，使到政治领导人逃避以及他的权力的限制。这种的情况带来的后果是对当地的包括民主发展、法治、性别政治以及是经济平等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的援助不是免费午餐，大家应该是多注意中国援助的透明度和条件，并且要求中国在他们对外援助承诺上面遵循官方发展援助的标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力登则是以非洲国家马拉维为例指出，自2008年同台湾断交之后，承认中国并未有为马拉维的经济带来改善。虽然自2005年到2012年建交前后，中国对马拉维集中于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13796个就业，不过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原先承诺的30万个的就业数字。而马拉维的产业对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 15% 的比例，亦都未有因为承认中国之后有明显的增长。他说，当马拉维同中国建交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曾经表示此举是有助于马拉维的脱贫，但是十年过去之后，当地人仍然认为马拉维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研究得出的结论指出，证据并不支持外交转向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假设。根据报告的分析，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以及是格林纳达在承认中国后，经济发展比那些和台湾的维持邦交的国家速度减慢。其中哥斯达黎加和中国的贸易赤字增加，经济日益受到中国取消或者暂停原先同一项目的影响。谢力登表示，在对拉丁美洲地区七个在民进党前后执政的时候失去的邦交国，亦都包括陈水扁政府失去的三个、蔡英文政府失去的四个、同台湾目前剩余的八个邦交国一共15个国家的比较当中，报告从两个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是外交转向北京的国家，它的经济表现是否比那些同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更好。其次就是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吸引台湾的邦交国转向。他说，根据报告负责这个地区研究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苏彦斌和当地外交官的访谈，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认为和中国建交将会有助于这个地区国家的经济，不过经过比较之后的结果，那些的承认北京的国家，它的经济表现并不一定比和台湾维持邦交国的国家好，证据不支持外交转向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有帮助。其次，报告亦都未有发现很充分证据显示台湾的邦交国因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建交，因此对于主流的看法认为和台湾断交之后，中国建交的国家它的经济有得到改善，或者是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台湾传统邦交国转移承认中国并不是真的。不过他亦都提醒说，目前见到的只是短期的情形，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效益仍然不能确定。关于大洋洲国家的部分，负责这次的地区分析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佩仪在威尔逊中心的讨论当中表示， 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擴大了和太平洋島國的經濟接觸，以增加它的影響力。2000年的時候，即是設立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合作基金，之後不斷增加和太平洋島國的發展合作，對這個地方是注入了援助以及資金，並且是在2006年舉行首次中國南太平洋島國發展合作論壇。2019年台灣邦交國所羅門群島和基里巴斯和台灣斷交，一個月之後立即是加入了這個論壇。目前在台灣僅剩餘的14個邦交國當中，還有4個是在太平洋地區，他們是馬紹爾群島、魯魯、帕魯以及圖瓦魯，同時亦都是中央研究院太平洋島嶼研究小組成員的郭佩儀表示，魯魯在2002年和台灣斷交轉向北京，但是在經濟是沒有好轉之後，在2005年又轉回承認台北。而薩摩亞是中國長期盟友，它的經濟在2000年後有顯著的增長，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資金起到作用，但是自2006年達到高峰之後的薩摩亞的經濟發展開始減緩，之後的10年一直是處於停滯的狀態。即使是中國依舊投入資金，但是薩摩亞去年新上任的總理取消了同中國資助的港口建設項目，因為薩摩亞積欠中國的債務已經是高過難以是支撐這個的項目。郭佩儀響將1998年同台灣斷交轉向中國的湯加同台灣邦交國圖瓦魯相較的時候，比試湯加的經濟表現沒有圖瓦魯好，排除外交轉向的因素之外，湯加的經濟還是受到多次的颶風的天然災害，以及是2006年首都蘇聯的影響。雖然現時他的經濟已經逐漸趕上圖瓦魯，不過他亦都積欠了龐大的債務，而圖瓦魯的國家財政相較之下較為健全。另外，郭佩儀亦都提到，台灣在太平洋地區剩下的四個邦交國都是小國，他們面對的都是同樣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教育、就業等等，尤其是在疫情之後要恢復經濟是需要更多的協商。台灣政府如果能夠從這些島國的需求來調整援助項目，例如是加強對當地的漁業、農業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的支持，台灣甚至是有希望重新得到基里巴斯以及所羅門群島的外交承認，因為台灣的援助以及形象在這兩個國家都是極為正面。如果所羅門群島有新政府上台，他們的政治人物即可能會重新評估和台灣的外交關係。至於在中東歐的地區，研究團隊分析，中國和中東歐16+1倡議啟動之後參與國家的經濟表現，並且以未參與此一機制的土耳其作為控制組作為比較，發現克羅地亞、捷克、匈牙利、黑山共和國以及斯洛文尼亞的經濟表現並未有比較好，導致中東歐的國家對這個平台未能夠起到原先促進經濟增長承諾的抱怨。這份長達200多頁的研究報告得到美國國務院全球接觸中心以及戰爭和平報導研究所的資助。報告的研究方式是以兩個不同國家在同樣年份的國民生產總值差異作為比較的基礎。項目主持人吳建輝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其實並不清楚為什麼美國國務院會資助這個的研究項目，他是因同事轉告國務院資助研究的信息以及鼓勵才去申請，報告完成之後團隊正在尋找出版商，希望明年初能夠正式出版。目前英文版全文已經是發表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網站上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